始终就秉持一个，就是在别人的主流市场我打不过，我肯定就会去做他们巨头还没关注的一些边缘市场。
你刚才讲选择德国市场，你让我想起喜茶。喜茶的第一家店是开在顺德，因为这个顺德这个地方对吃啊喝啊要求特别高，所以说如果一家连锁店的第一家店开在了一个对吃喝要求这么高的地方还能活下来，那这家店是可以开到全国去的。
所以基本上行业里面通行的做法就是，现在中国国内验证了，然后再做欧洲，欧洲验证了，然后最后再进美国，是这样子。我们企业就是公司从最早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大家内部早期也是想就是做一些我们叫内部也把它叫做蓝而正确的事儿。
大家好，我是酸奶哥啊，这是我们新的一期出海的节目啊。那这期呢，我们的嘉宾他是平哥啊，平哥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平。那大家都叫我平哥，习惯性了啊，主要是年龄老的原因哈。徐老师好，徐老师好。
你好，你好，平哥。哎，平哥是做这个电摩的生意哈，电摩创业者。
哎，对。
那要不啊、要不我先请平哥自己介绍一下您自己吧，然后包括你的业务的情况。
好的，好的，好的。是这样哈，这个徐老师哈。就是我本人呢算是就是整个中国的两轮摩托车行业的嘛，算是整个产业的见证者吧。我是从2003年就入行了整个摩托车这个行业，因为我之前是老师，一直干到现在啊。同时呢，我也是一个就是摩托车的超级发烧友，我是从1999年就开始玩摩托车，从第一台雅马哈150开始啊，到后面的这个中排量到大排量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本人的一个经历哈。然后从03年到2009年之前呢，基本上都是在企业里面啊，在中国的首家民营上市公司就是两轮摩托车。然后09年以后呢，就开始创业，做一些七七八八其他的事儿，但都是跟两轮相关的，比如说俱乐部啊，或者说这个汽车的一些进口生意啊等等。那么我真正的开始创业做就是电动摩托车呢，应该是从2015年开始的，就一直到现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对，
嗯。哎，平哥，那个你15年创业的时候就是做的是电摩，对不对？
对，就是电摩。对，
之前你说的这些两轮，包括你说你第一辆摩托车雅马哈，这些肯定都是烧油的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15年选择做电摩的创业，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选这个？
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之前呢就一直在企业里面上班嘛，那么后面。我大概是真正自己创业的话是从07年开始，就是觉得07年30岁了啊，自己该创业了，所以创业做了一些跟两轮相关的一些事情。但那个时候呢只能说叫生意，对吧？真正是萌生了想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业来做了，就是2014年。2014年呢有一个很好的节点，一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有一个早期的创业品牌叫小牛，我估计薛老师你也知道。
我也有，我买了一辆。
啊、对吧？就是中国的这个天才少年李英兰啊，他们出来创业的。其实当时这是第一个契机，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当年的那个小米手机啊，就小米啊智能手机啊也开始啊增长非常迅猛了嘛。其实我当时是受这两个事情的启发，一个是智能手机开始飞速增长。第二个是小牛进来了以后呢，他把原来传统的就中国的，可能大家对这个电动车不是很了解哈，原来的电动车它叫电动自行车啊，时速基本上都是在50-60码以内，就他把原来的这个传统的电动车，你们可能俗称叫电瓶车，他把它互联网化了，就他加了一个中控，让它可以这个跟云交互，然后跟人交互，跟车交互，他把它就是互联网化，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他把它锂电化了，因为早期的中国的这种电瓶车呢全是铅酸 电池，所以它的使用周期也非常短，又重啊，又不环保，那所以它做了两个贡献，一个是智能化啊，一个是网联化啊，第二个是这个互联啊，就是那个什么锂电化啊，再加上智能手机，所以我当时有隐约感觉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就两轮的这个电动车行业也有了一个智能硬件的这样一个机会，未来朝智能化这个方向走，那么也乘着这样一个机会，就这两个点开始让我思考，所以才拉了一帮兄弟们开始干这个事儿。哎，
那个刚才提到小牛啊，就是我对小牛的理解，小牛依然是一个我们叫电瓶车的东西嘛，就是它肯定不算摩托车嘛，对吧？
嗯，早期它其实是的，早期还是叫电瓶车嘛。
嗯，
对。
那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是这样子，就是徐老师，这个我稍微普及一下哈，就在2020，就电瓶车，就电动两轮电动这个行业呢，它有一个转折点，就是2019年之前，国家是没有专门的两轮电动车的这个法规的，没有国家标准，所以当时像以爱玛、雅迪、台铃为首的这帮传统的我们叫电瓶车品牌呢，那他们实际上是在中国这个燃油摩托车禁摩限摩的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因为城市里面虽然国家禁摩限摩了，但是这个出行是刚需，对吧？
嗯，
那所以他们在这个背景下就诞生了两，最早是助力燃油助力车啊，助力车叫 50cc， 那 50cc 呢，这是一段时间以后国家就取消了禁止了，所以它是这个刚需一直在，所以这一类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就把它用铅酸电池把原来的燃油摩托车，尤其以踏板摩托车为主，做了个油改电，就是把铅酸把原来的这个能源换成这个电，对吧？原来这个那个动力换成了这个电机，它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这些车的时速呢都在40-50啊，50这样的时速，是很无序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那么2019年以后，国家就出了一个法规，就是把两轮电动车分为了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时速0-25公里的，重量低于55公斤，然后电机功率低于2000瓦这样的产品，把它定义为电动自行车，那就是雅迪、爱玛、台铃他们之前的这种车啊，电动自行车。那么这种车呢，它不需要这个驾照，但是呢，后面规定需要上牌照啊，这是一类。那第二类呢，就是从时速25公里到50公里之间的这个两轮电动车。但还有其他一些标准哈，那么这个呢，我们把这个国家把它叫做轻便电动摩托车啊，它就叫摩托车了，那个叫电动自行车，前面那个这个叫电动摩托车，叫轻便电动摩托车，它需要上一个 F 牌照啊，它需要驾照，这个驾照叫 F 照，就需要驾照了，要 F 照了。
OK，
那同时呢，也需要上牌照啊，就是电动摩托车的牌照啊，是类似于蓝牌这样的牌照。那然后呢？50公里以上，那还有一些其他，他也不管，也不管重量，也不管动力，就随便做，你做到50公里，时速也做200公里、300公里都没管了。那这类车，他把就叫做电动摩托车，它是三个级别。那实际上原来像雅迪、爱玛嘛，他们就是在电动自行车这个级别里面。那因为原来还有一些超标车嘛，它可能原来本来就跑50-60公里的时速嘛，对不对？但是这种车呢，怎么办呢？他就把它归为了轻便电动摩托车了。所以原则上包括小牛后面进来了以后，它实际上是把原来雅迪、爱玛这种电动车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国标以后呢，它主要是 cover 的还是就是50公里以下的这种产品，其中就包含了电动自行车，包含了轻便电动摩托车，它是这样子。但现在呢，由于行业比较内卷，那实际上小牛呢，它也在做电动摩托车，就是时速大于50公里以上的，也在往上突围，是这样子。就它跟9号，还有它跟9号算新兴势力嘛？其实9号跟小牛也是一样的，他们现在主要 cover 的是50公里以下的这两个级别，50公里以上的现在都在往上做，是这样一个一个背景。包括传统的像雅迪、爱玛、台铃，他们也在往上做电动摩托车了，因为向下已经非常饱和、非常内卷了，是这样子。整个行业情况是这样子，对对对。
明白。哎，平哥，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听你刚才的介绍啊，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这种划分方式啊，其实就是把这个电动两轮啊，就划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类型哈、啊。那你15年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选了最上边的那一块嘛，对不对？就是50公里以上的电动摩托车，对不对？我可以这么认为。
对的，对的，对的。
啊，那你当时选这个级别的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听你讲的时候，我的本能的反应就是你选的是一个技术难度最高的，是不是？然后投入最大的。我这样理解对吗？
是，理解相当正确。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创业进这个赛道的时候呢，有传统的这种25以下包括50以下的，就是有原来很传统这块市场空间的话，有非常牛逼的传统大厂，比如说雅迪、爱玛、台铃，那个时候雅迪一年都是差不多500万、600万台的量，差不多快到1000万台的量了，这样的级别了。那么创业企业当中呢，又有小牛，那小牛那个时候也很快，第二年吧，第三年就做到100万台了。那所以作为我们新进入者，那实际上我再去做这个市场，我觉得是没有先机了啊，也就定位也被人家占了，车型定位也被别人占了，所以我们才做了一个相当于我们用一个理论讲叫错位竞争吧，错位竞争。50公里以上的电动摩托车，为什么做50公里以上的电动摩托车呢？是因为当时我们判断，刚开始做的时候国家还没新国标还没出来嘛，对吧？但城市里面就是大量的人，他是有这个机动出行的需求的。但是呢，原来传统的不管是雅迪、爱玛、台铃，还是说刚刚出来的小牛，那早期他们其实是满足不了这部分人对于效率和逼格的需求的，就他既需要效率快速到达。因为原来这50公里以下嘛，对吧？20、30太慢了，骑个自行车有时都会大于50公里。第二个呢，原来传统的车呢，说实话，相对来说造型呢，因为它只是油车的一个平替，就是油改电，没有整体做这个造型的设计、创新设计，而且很多车都是公模车，行业里面大家就是换个贴或换个颜色来卖的。但实际上呢，城市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原来有些摩托车情怀的人，他对两轮摩托车的骑行他是有需求的，也是有情怀的。其实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相当于一个细分的小众的市场先切，是这样子。
嗯，平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听听我猜的对不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大原因是你看不上那些就是
那个
你是有情怀的，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你要做的那个电摩对你来说是更有吸引力的。
有一点吧，肯定是有一点的，有一点的
对，你是个发烧友嘛，对，你前面
讲，对是有一点。
好好，那平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主题还是想讲讲出海的。那我知道就是你一开始做这个电摩其实就已经在做国外的市场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你选择做国外市场怎么做的？
其实也是基于我刚刚讲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哈，就是为什么像刚刚就是我始终就秉持一个就是在别人的主流市场我打不过，我肯定就会去做他们巨头还没关注的一些边缘市场。所以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国内太内卷了，所以我们起步的时候呢就开始关注的海外市场。那海外市场呢，最大的市场又是德国，因为欧洲嘛，海外市场主要是欧洲嘛，欧洲最大的市场呢又是德国，因为欧洲整个当时的全年的总量差不多两轮摩托车含燃油哈，大概在100多万台的总量嘛，就是欧洲量。那么其中量最大的呢又是德国，德国市场差不多一年20几万台的这个总量，所以我们开始就先切入的德国。那么德国呢，也是对品质要求最严格的国家，就是消费者相对说比较挑剔。那其实我们在想，第一，我选择了一个欧洲量最大的市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如果德国市场我能啃下来，被验证了我的品质，我的产品可行的话，那我们再去做欧洲其他的国家，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就好做一点。这是从市场选择上讲啊。第二个就是从合作形式上来讲呢，我们可能切欧洲市场的时候，一开始就跟其他主机厂可能选择的策略不一样，因为当时 大部分主机厂，应该是不说大部分啊，几乎全部的主机厂都还是传统的贸易思维，就是我找一个国家代理把货卖过去，那么它就断了，后面就几乎跟零售跟市场就没有任何跟踪了，其实它没有得到市场的任何反馈，其实是中国运行了几十年的这种贸易思维。那所以我们因为当时确实是基于想做一个好的产品出来，所以我们就觉得那种做法肯定是不行，那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这个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直销公司，然后找了一个奥地利的一个白人跟他一起合作的，然后开始运作德奥市场。那么德奥市场呢，我们是运作到大概是2019，然后才开始又发布了当时的第二款车啊，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哎，这个你刚才讲选择德国市场的这个思路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很不相关的行业啊，就是我以前看那个喜茶，喜茶当时起来的时候说喜茶的第一家店是开在顺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因为这个顺德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说对吃啊喝啊要求特别高，所以说如果一家连锁店的第一家店开在了一个对吃喝要求这么高的地方还能活下来，那这家店是可以开到全国去的。我觉得你讲的这个
对
思路很
像，你这个类比我觉得差不多。哎，对对，差不多
差不多。那你刚才讲的欧洲市场最大的，那这个跟我的认知略有一点差异啊，因为大家反应里都会觉得美国市场应该也很大嘛，因为看那个哈雷啊这些就觉得好像美国有很多人骑摩托车，所以当时美国市场没有欧洲市场大吗？
是这样，就是美国市场从体量上，其实从总量跟欧洲市场是差不多的，最高峰的时候都在100万台左右，那后面美国市场跌到70万台、80万台，然后慢慢开始涨，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就是没选择美国市场开始启动呢？这个可是我们行业的有一个惯例，因为美国市场它跟欧洲市场又不一样，它算这个除中国以外就是两轮的单一市场相对说比较大的嘛，对吧？而且它是纯高端市场。但美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进呢？就是它是一个宽进严出的一个国家，就是如果说你出了问题，那基本上会把你追溯的把你搞死，所以一般的企业还是不大敢前期轻易的去进美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美国市场相对来说它也比较复杂，各种法规啊，包括零售的法规啊，认证的法规，其实都非常复杂，都非常高，所以基本上行业里面通行的做法就是现在中国国内验证了，然后再做欧洲验证了，然后最后再进美国，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OK，
对，
明白了，明白了。哎，那平哥，你们开始从德奥市场起步哈，一路发展过来，那你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从德奥市场、从欧洲市场起步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特别大的一些经验教训吗？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我先说不好的吧哈，就是教训吧，经验嘛。其实也犯过类似的原因，就是但因为这是人性嘛，大家都想快速的上量，那么所以就导致了可能初期的我们铺德奥市场的时候就是没有去聚焦，没有做案例市场，没有做样板市场。比如说在德国奥地利很快的就铺了几百家零售店 dealer， 因为当时我们是成立合资公司嘛，对吧，直销公司嘛，在德奥，然后下面去 dealer 铺了大概500-600家 dealer。 但是呢也知道如果不聚焦，你没有案例市场，没有样板市场，那第一精力有限，资源也不够分配，所以就导致了有的网点可能提货半年不提一次，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但是他提完以后他卖的不好你也知道不了，而且你售后也触达不了，那么所以就导致你这一波很快的就停滞了。比如他进一批货，很快的进了几百台、1000台，但是你发现他很久都不进货了，那后面你再去看，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卖，这是第一个。第二，我售后触达不到；第三，营销也沟通不到位，所以你第二波再去开网络的时候就很难开了。为什么呢？你要问，哎，你哪里做得好啊，对吧？就是你就很难有一个样板市场，这是可能当时犯的第一个比较严重的，我就认知上的错误，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的一个呢？也有，就是早期呢，因为量比较少，所以品质啊、质量问题啊，觉得还可以， 关注度没那么就是没那么大，但后来随着量逐渐的增长以后呢，可能放松了对工厂层面的品质的管控，所以有一度呢，这个市场上的质量问题其实增长的比例比较高。那这就是我们可能犯的一个第二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当时还导致了有很多货它退回到奥地利啊，退回到我们当时那个总部，那么你还要返修啊，其实付出了大量的售后成本去做这个事情，这应该是从产品和市场啊这个层面来讲是两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所以今天回看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在做。那像我们做全新的生命力系列呢，我们就是希望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去做，先聚焦把市场做透啊，把人群打透，然后再去覆盖第二个市场，大概是这样，这些经验教训是这样来的。
嗯，
对。
那这刚才讲的是两个教训嘛，可能更多的是、
嗯、
那如果是一些经验呢、
嗯、对对对，
有没有一些觉得哎当时做的特别好，回头看看哎我们那时候真的选择很对啊什么，
嗯，
有没有？
那就是要那说就是可能是我讲刚讲的第一个，就策略上的选择，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一开始就不是贸易的思路，就是合资和直销的方式去做。那这样的话，我自己能够触达到零售终端，甚至能够触达到这个用户，所以我就能快速反馈。那所以才有了像我刚刚说的，快速对质量进行问题进行整改啊、反馈啊。如果是传统的贸易方式的话，那可能你半年或者一年以后，他才会得到这些信息反馈。你再去整改的话，其实市场已经死掉了。这是在模式上，我们当时坚持用这个方式，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我认为哈是当时浩玩能走到现在，还能保持在欧洲的头部，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原因吧。这是、
嗯嗯、
对，这是我觉得是最成功的一个点嘛，到目前来说。
嗯嗯，
对。
哎，那就是平哥，我们从那个德奥起步以后啊，我看你最近朋友圈这个都在东南亚，跑了好多地方、
嗯、
是吧？
对，
泰国啊什么一些国家，现在是考虑要从欧洲市场开始发展到东南亚市场了吗？
是这样，就是本来呢，就是我们原来思考的策略就是想先在这个欧洲起步，进行产品验证啊、模式验证，验证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开始做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然后还是在聚焦欧洲。那么产品升级、聚焦技术升级以后呢，欧洲、美国和这个中国同时启动。那本来想东南亚呢，我想放在第二一步的，就是把欧洲、中国、美国，那我品牌、产品啊。渠道做到一定高度以后，然后再往下走。但是说实话，为什么就是这次我去走了一下东南亚呢？有几个原因哈。第一，确实东南亚呢，目前是一片热土，因为全球两轮摩托车，我们看总量的话，每年新增量大概在6000多万台，原来平均每年是5000多万台，那去年又到了6000多万台了。那其中量最大的还是在东南亚，东南亚有将近3000多万台的量，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市场，我们早晚都要进的。所以两个，第一个我确实是想去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的一个呢，也有前期大量的像我们的同行已经在东南亚开始做的水深火热了，就不管是资本也好还是主机厂也好，我想去看一下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第三的一个原因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去年开始，整体欧洲市场对于电动摩托车的这个需求量在下滑，对，在下滑。我先不分析原因哈，所以也基于这三个原因，然后我想去东南亚走一走，看看东南亚的机会在哪里，是这个原因。
嗯，
对。
那你看下来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也在反思，比如说我先说欧洲市场，就欧洲市场就是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在下滑，当然什么俄乌战争啊、什么经济下滑呀、其实这是大家都共同面临的一个原因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得到。那我们再深度洞察的话，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整个行业，就是两轮电动车的行业全是在低端竞争，低端去打。产品其实做的并不好，就导致了就是前期欧洲市场的消费者，比如他买了车以后，因为环保的原因还是政治的原因，对吧？但是他发现，哎，我付的这个支付的购买成本，比燃油车还要高啊。那但是我使用下来的体验并不好，比如说我的这个性能体验，你像它的最高速，一般来说， 早期大家都是对标的125、250这样的燃油车的品牌嘛，它其实并达不到这样的性能要求，那续航要求也达不到，所以它整体来说就性价比就不高，就导致了就是这部分人对电动摩托车的评价并不好，所以很多人又开始买油车，从而也影响了就是新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但是里面有一个就是变量是什么呢？目前来说就是已经量产交付的相对比较中高端，我们算高端一点的电动摩托车品牌，然后其中有一个宝马，它做了一个电动车叫 C1 系列，比如说 C104， 它是一个电动踏板车，那它的性能那基本上是达到了250到 300cc 燃油车的水平，那么补贴完了以后它的售价在欧洲也差不多是在8000到应该是在1万欧左右啊，1万欧补贴完了，1万欧左右，所以1万多一点点，那它反而在这两年在整个欧洲卖得不错，那两年加起来应该有个5000到6000台的注册量，在欧洲的西欧主要国家。那所以其实我们分析下来就是欧洲市场它其实并不是说市场的下降，是因为我们本身整个行业的低端竞争产品力不足，缺乏优质供给啊，所以才出现下滑，这是我们都分析了欧洲。但是呢，现在能够满足这个优质供给的呢，就只有一家宝马的 C104 能满足欧洲这个市场。那么其他也还有其他家，像哈雷也做了它的高端的这个电动摩托车，像 LiveWire 系列，它单独出来一个品牌。那但是他们呢，做的产品的售价是相当于燃油摩托车公升级别的售价，比如说2万欧。左右啊，2万欧也有1万欧的，1万多欧的，2万欧甚至到3万欧这样的产品，但是它的性能表现、性能体验，实际上也就只有我刚刚说的宝马 C104 这辆车的性能体验，所以它就性能和价格是两张皮，那同样它也卖不好。唯一相对好一点的就是宝马，但宝马呢也有一个问题，它其实价格还是相对偏高啊，但是性能表现也没那么好，所以这是欧洲的情况。那这里面就有个机会，我一会儿再说哈。那同时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呢，因为我们也推了高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那么我们是预计今年的9、10月份开始向欧洲市场去交付。那么在这个产品交付没有交付之前，那实际上公司还需要有正常的现金流来支撑这些就全新升级的技术、升级的平台、升级的产品的去交付。那所以我就把目光投到了东南亚，因为早期我们1.0 的产品在欧洲卖得不错，那个时候卖得不错，我刚刚也分享，第一是因为我们错位竞争，对吧，进得比较早，大家都在专注50码以下的时候，我们做了50公里时速以上的这样的，在欧洲我们叫做 L3E 这样级别的产品，那我们做比较早。但是现在今天我们如果还是持续用这样的产品去供给欧洲市场的话，其实它的竞争力已经是不够的了。那所以我在思考，供给欧洲市场这样产品力不够的情况下，那这样的产品我是否可以在东南亚去寻找一些机会，因为这样的产品我们稍微做一下改款改变，那么实际上在东南亚市场它还是有一些竞争力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去了东南亚。但是到东南亚以后呢，我转了一圈以后发现，其实这就跟大概2000年前后东南亚市场的燃油摩托车是一样的格局，就是历史啊有时候总是会惊人的相似。所以在2000年前后，就东南亚主要的这个玩家是日本、雅马哈、本田、铃木这三大家，他们占了整个东南亚市场的80%的市场份额。那么中国的企业当时大概10%市场份额。那么2000年前呢，那么中国大量的企业，比如说当时的江浙板块、重庆板块，以低价切入了东南亚市场，他们迅速的在2年之内就把东南亚市场，把日本企业干到了占市场份额30%，一度只占14%，比如说越南市场啊，就是把日本的燃油车企业。所以中国企业那2年哇不得了，就是迅速的到了80%的整个东南亚的市场份额。但是也仅仅只是2年以后，中国企业全部败退，日本企业又重新夺回来，又到80%去了，就是大概在2005年左右，很快就还回去了市场。但实际上我今天看目前的电动车市场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大量的主机厂企业、大量的这个供应链的企业去到东南亚，那他们是通过 低质低价这样去抢占东南亚市场的。那你想，低质低价的产品，我从 2C 消费者体验来讲，因为东南亚市场大量的主流产品还是125这样的产品啊，125排量 CC 这样的燃油车产品。那么125 CC 这样燃油车产品，它对速度、对性能、对续航，它都是有一定门槛的。那电动车以这样低质低价的产品去，它其实从性能体验上是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的。那所以这个阶段，那为什么东南亚它有这个市场需求呢？是因为东南亚的整个政策在驱动，它其实跟中国早期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是一样的，有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补贴政策在驱动，大概像印尼包括泰国，它补贴下来了，最高能拿到差不多$500的补贴，啊，$500的补贴，那这个补贴呢？就大量的有一些公司做 2B 的生意，他拿去做快递、做外卖啊，做摩的，就 Moto Taxi 这样的平台公司，因为他也拿了补贴嘛，所以有大量的这样的机会在驱动这个事情。所以东南亚它目前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作为我们一个创业公司，我们要去参与这样的竞争的话，其实是很难的。第一，我拼不过像亚利、爱马、台铃这样的大企业，因为这样的产品是他们拿手好戏，对吧？它有成本优势，有规模优势啊，它迅速还有交付优势，它就全部能拿下来。第二的一个，我也拼不赢那些所谓的没有底、没有下限的那些所谓的我们叫苍蝇企业，对吧？他什么都不负责，无所谓，对不对？我也拼不过，所以我走了一圈以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机会仍然是在 to C， 还是在 to C， 这是东南亚我这样思考的。那么 to C。如果说我们用原来传统的方式去做产品，比如就靠供应链啊的这个造车的逻辑，然后我只是做个产品定义，然后把供应链拿来拼车组车的逻辑，那其实我是没有性价比优势的。那这个你竞争不过亚利、爱马嘛，对吧？所以那真的在东南亚要有 2C 的机会的话，就是我们必须从研发设计上进行一些范式创新，包括技术研发上，我觉得才有将来的机会。你必须把性价比做出来。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性能门槛、性能体验先要达到燃油摩托车这样的水平，我们才有机会去参与 2C 市场的竞争。这其实就跟当年汽车电动化的这个整个发展历史也是一样的。你看在2014年之前，中国大量的油改电，那个时候全是国字头的企业做油改电，包括一些私营企业偏补，对吧？这样的事情。那么真正中国的这个起来呢，是在2012年特斯拉进入中国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呢，它就是油改电嘛，它就是油改电的平替，所以它性能体验什么体验都完全达不到，续航也达不到，所以那时也是大量的 2B 的一些生意在做嘛，在中国靠政府补贴嘛，那个时候政府补贴。那么2012年特斯拉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设厂进入中国，那其实特斯拉你也知道了，它就是先把性能体验做到了跟燃油汽车其实是差不多的性能体验，而且有的性能还比如零百加速，对吧？还比燃油车要好，那价格呢也差不多，所以才有了第二阶段电动汽车的发展。那个时候就是有了一部分 2C 起来了。那个阶段其实2014到2018这三四年应该是市场加政策驱动双驱动。那真正电动车的爆发是在2020年以后开始爆发的，那是真正的是 2C 在驱动的。其实现在电动摩托车也是这样一个路径在做。
嗯，哎，
对，
那个平哥，刚才我一直忍住不打断你啊。
好，好
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哈。第一个是刚才你提到了东南亚的这个当年的这个燃油的两轮啊，经历了一个过程，就是说先是日本企业占优势，然后咱们这个大量的低价的产品进去，哎，把它给干趴下了，然后呢？但是两年以后他又回来了哈，这个我很好奇啊，我很好奇，就是说，这个日本企业是怎么回来的？它是为什么能够从变成像越南市场只有14%的市场份额，但是它又能够回来？你是怎么总结这个事儿
？OK， 其实这并不是说日本企业他做了多少努力，做了多好，其实还是因为咱们中国国内这企业自己不争气，自己做的不好的原因。因为我大量的低质低价的产品过去以后，差不多一年两年以后，很多品质问题、质量问题就表现出来了，那消费者他就不买单了，负面的影响就出来了，所以他要再选择，那包括新用户，包括他这个替换车的用户，他就不会再选择中国的产品了，是这样子。
明白。
对
OK，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四轮的哈，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比较熟悉的像特斯拉 为代表的这些电车。那这个故事，这个整个的历程，其实我相信听众也好，或者普通的消费者也好，都还是略有略知一二的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最大的这个推动力，其实刚才你讲到特斯拉啊，它率先实现了，就是在性能上啊，就是做到了跟燃油车一样好，甚至比燃油车更好。然后呢，它的价格加上补贴哈，在初期的时候加上补贴，然后价格呢也达到了一个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能够开始真正的变成了一个生意，而不是说一个骗补贴的一个生意哈。那
对，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说挺难的。尤其是做那个第一个能够推动这个事情的人，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伊隆马斯克，现在好多好多故事哈，在讲伊隆马斯克怎么厉害啊，怎么厉害的，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刚才平哥你提到，就是说你觉得在东南亚市场，对吧，咱们创业企业也没有办法参与这些 2B 的这种生意啊，就很难，而且 2B 的生意听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意，说实话啊，主要是靠政府补贴在做。
对，
那从 2C 出发，要从研发设计出发，要做到电动的两轮摩托车啊，能够性能比肩燃油，甚至比燃油更好。然后呢，再加上补贴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也能打下来，这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对不对？就是如果拿这个做类比的话，那就是平哥为什么有这么有信心？为什么觉得这是你能选择的正确道路？为什么？
我们企业就是公司，从最早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大家内部，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个创业团队嘛，就是早期也是想怎么说呢？就是做一些我们叫内部也把它叫做难而正确的事儿。因为第一，首先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我们几个联创啊，基本上也不是第一次创业，都是很多次创业啊。就说创业的目的并不是说纯粹为了财务上的啊这种想法，所以底层的驱动呢，还是觉得想做一些好的产品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策略。那也是基于早期的这个愿景、这个使命，所以呢，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早期验证的产品、验证的市场以后呢，我们其实是在2020年左右就开始在布局，就是整个研发和技术的，就是范式创新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到我们今年要交付的产品，其实就是用了全新的正向研发这种方式去做的产品定义和技术研发。那所以浩万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跟特斯拉当时很像，就是起步的时候，也不是说去蹭特斯拉的流量哈，确实是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路径在那里，别人已经验证了。但是两轮的整个产业演进和技术演进呢，它其实跟四轮汽车是差不多的啊，不管是技术演进，比如说原来燃油车从单缸、单气门、多缸、多气门哈，所以其实它都是跟汽车啊以这个产业研究技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路径完全是可以去参考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包括费用来做整个我们叫正向的颠覆式的这种研发和创新。那所以要真正的就是把我刚说了做了燃油车的这种性能体验，而且性价比也要做出来，那我们就只有这样干。那其实最核心的路径就是成本要下来，不可能靠供应链去降本，因为你供应链它降本是有极限的，降了一定本以后它只能是偷工减料了，对不对？那所以要做这个极致性价比，那我们就想那就必须在研发上进行创新。那一般上的思路呢，就是我要首先减少零部件的数量，减少 BOM 的数量，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增加比如说续航啊，加速要起来，要快，要做最高速。那么这么我们肯定就需要把这个叫能效比要做好。那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个研发当中的时候，就参考了特斯拉，包括后来像美国的，其实这个还是来源于对汽车行业的一些观察和洞察。后来的美国的一个叫 Lucid 吧，我记得这个品牌，那么他们做了个一体化底盘的这种思路，其实这就减少了很多 BOM 成本。那实际上我们是沿着这个思路来做的，所以我们是在两轮行业第一家开始做这个技术路线的。那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发布了，就是 行业里面首个，就是两个行业里面叫我们叫一体化智能底盘平台，就是把原来这种分布式的三电，比如电池、电机还有电控啊，包括车架，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集成化的平台，就是电池、电机、电控和车架它融为一体了一个整体啊。那么这样的话，我整个原来我们一辆车差不多在1000多个零部件，可能现在我们一辆车大概就在300多个不到400个零部件，减少了那么多。那么这样整个成本我就会下来。第二个呢，我把它集成化以后，原来一些浪费的多余的空间，我现在做成一个整体了，它就留出了空间用于我做续航。再加上我通过技术创新把人效比效率也做成，因为它轻量化了，所以效率也就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从成本和性能上都就是打破了这个行业的一些不能打破的一些我们叫击穿了，所以才有了后往我们现在今年9月份要交付的首款车叫 Seventy0， 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极速到超200公里的极速，最高时速哈，然后续航呢超了300公里，而且是用的汽车行业的这种400伏的高电压平台，因为我要考虑充电要快，因为原来传统的电动摩托车充电要5-6个小时啊，快充啊也得2-3个小时，那现在我们能做到半个小时能充到0-80%能充满，它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的逻辑和路径和实现的方法。对，徐老师。
哎，这挺有意思啊，就是原来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两轮的这个也要从头开始搞，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啊，原来四轮是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师傅的哈，就是可以做借鉴。
对，这确实受他们很大的启发。然后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在欧洲我开始启动了以后，那么我把这个一体化底盘，我再做中型的一体化底盘，再做一个小型的一体化底盘，就是我做大中小三个一体化底盘，我就能覆盖整个两轮摩托车品类当中的80%的车型品类。所以我小的平台、中型的平台、我就可以做东南亚市场的 2C 了。我是这样。
明白。
对。
明白。哎，平哥，你跑东南亚肯定跑了好几个国家嘛，就是刚才我们谈的其实是对整个东南亚市场的一个看法，但是分开来看的话，你会怎么来看这个不同的东南亚市场之间的这个区别啊？
其实东南亚市场呢跟欧洲市场很相像，就全球最大的两个单一体量市场就是中国和美国嘛，对吧？它语言文化呀，这是比较单一很好做的。那虽然欧洲市场跟体量跟这个美国一样，但实际上欧洲市场你看它是欧盟，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形，它其实是相对来说不太好做的，非常复杂。虽然你们把欧盟叫成一个整体，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你还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深耕去做。其实东南亚也是一样的，东南亚我们看是一个整体，但是实际上东南亚市场也是相对政治分散、地域分散、文化是比较分散的，还得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去做。那东南亚的市场当中最大的呢，就是这个越南啊、印尼，然后泰国，大概是这三个市场，还有马来西亚啊，还有菲律宾，就是这是主要的几个市场。就是每个市场它都要单独去说。那所以目前就是泰国市场。和这个泰国市场相对来说会好启动一些，因为泰国市场第一个它是一个佛教国家啊，人呢比较温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的一个呢，就是对华人企业啊、中国企业它没那么排外啊。但是印尼呢，虽然是市场比较大，但是由于原来早些年这个反华，其实还有一些影响在，所以中国企业在那边做的又比泰国市场呢可能更复杂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市场就是越南，那越南呢是最大的市场，但是也是竞争相对最激烈的市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太多的企业进去了，在那边设厂的。因为东南亚它是有什么要求，
为什么越南是最大的市场？
这也应该是跟这个叫什么，它整个国家的这个交通啊、经济发展有关的吧。因为越南是最早开始效仿中国，开始做改革，开始做开放，所以它经济增长也快，交通工具也在一路就是开始就是往上，需求也就起来了。它是这样子，说从两轮燃油车开始，它就是最大的东南亚最大的市场。
这个到 印证了就是像我们平时看跟越南有关的电影啊，就是尤其里面出现越南的这个街头的场景啊，就是浩浩荡荡都是摩托车。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OK， 好，明白。好，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电摩的事情啊。那我想问问平哥，就是如果我们从电摩的这个行业往上拔一下哈，就是讲到不同的行业来看的话，你觉得你看下来，尤其是你自己做原来做欧洲的市场，然后现在看东南亚的市场，你觉得中国的这些企业品牌到海外来做生意，做品牌，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通常会有哪些是特别大的困难？然后是有一些坑是可以要避开的，你有没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观察和总结？
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最大的问题，会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也是人性问题，就是不管做商业、做企业还是做什么，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人性是有惰性的，偏懒的嘛，对吧？不管是创业公司还是说成熟的大公司，他早期比如说要进东南亚或者进欧洲，要想出海的时候，其实都想做一些就是相对这个。叫什么链条不要太长的一些事情，所以大部分企业它还是用传统的贸易的方式去做的，就是我去找一个国家代理，那如果我前期在国外没有资源，没有渠道资源，没有代理商资源，那我就去社媒，对吧？ Instagram、 Facebook 甚至阿里巴巴，对吧？1688这样的平台，还有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展会去参展，然后去吸引一些这个企业过来做代理，这是大部分这样玩。但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因为原来传统的贸易方式它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当时是信息差，有信息差。因为现在整个互联网就是带来了信息的平权以后啊，就是这种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你还用靠原来上一个时代靠赚信息差的这种方式去做市场，去启动市场，我觉得就很难了。那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真的，不管是创业公司还是说传统企业，还是要至少把国家代理这个层面，我觉得要把它干掉。你才能够深入到下面的零售网点、零售门店，你自己去，哪怕跟人合作，比如市场你不熟，对吧？那我可以找合作商。那如果有实力的这个品牌主机厂，我可以自己去建分公司啊，直销公司，那我去开发，招本地人，就是要本地化。还是要本地化，就是中国的亚洲的面孔在欧洲、在海外其实不太好使，不管是渠道开发，就包括像我们虽然有合资、有直销，但实际上在去做渠道开发，面对媒体、面对用户、面对商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找的是白人来操盘，只是说背后的这个人是中国人而已，是这样子，这是可能主要的一个问题吧，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对，对，然后第二的一个呢，第二的一个呢，就是可能如果说要直销，实际上需要我们这些就是想做出海的这些工厂或者主机厂，要对海外的就是公司的这种。法律法规，包括公司的设立、各种税收、零售法规，其实要做大量，包括这个像劳动法，要做大量的这个去调研，不然的话，其实里面的很多隐形的成本，比如说我就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那边法国或者在意大利，我要做直销公司，那实际上他的员工的雇主税是相当高的，比如在意大利它是45%的雇主税，就是员工我给他5000的。比如5000欧的基本工资或者3000欧的基本工资，但实际上公司付出的雇主税的成本也差不多是3000-5000的样子，就这种成本已经是相当高的，对，就是要去做这些方面的，我觉得就是仔细的调研。当然，这也有一些成熟的一些路径哈，比如说现在有欧洲有大量的服务于中国企业的这种快所或者律所，他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支持和咨询，也能把它穿透。但大量的企业可能是忽视了这些做法，忽视了这些方面的东西。
好的 ，OK， 好，那平哥，刚才给了两个就是很重要的这个点啊，我觉得是挺底层的啊，就是尤其是关于那个人性的问题啊，我觉得是大家都想做一些简单又能够有马上有回报的事情，但是往往这样的事情其实竞争是最激烈的，也是最难做的。
对对对对
okay,
对。
好，那平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就是做到现在啊，你是算出海老兵了，这么看来哈，如果从2015年开始算起的话，你自己做到现在，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依然存在的一些困惑和难题吗？觉得哎呀，好像还是需要帮助或者很难解决的问题。
其实说实话哈，就是最大的问题，我走到今天，我就做海外市场，还是假设像我们现在这样做啊，就是部分市场要去做直营，要去做合资，还是海外的这个，一个是法律法规确实太复杂，不管是零售市场的还是公司层面的啊，第二的一个就是还是面临着成本的问题。相对说海外的成本确实比国内要高很多，不管是用工的成本，因为用工的成本你刚才知道有一些隐形的成本，包括还有面临着一些法律的成本，那尤其是美国市场，那美国市场是一个律师建立的国家，那他这个法律的律师就靠这个吃饭的，所以你要做好这种准备，大量的官司那是一个公司的就是太正常不过了。我觉得目前这是可能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然后第三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样，人的问题，就是回归到本质上还是人的问题，就是因为要做海外出海，你涉及到，因为中国企业出海嘛，本身原来大家对中国的这种企业的印象，对中国的产品的这种印象啊，都有些固有的认知，所以从市场层面包括从管理层面要去突破这些认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难度。有可能我们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我想招一个国家操盘手啊，国家经理，那可能你很看好别人，但别人他不一定认同你，这是第一个。第二的一个呢，即使认同了合作了，还会面临着一些文化上的冲突，做事方式方法上的冲突，人家可能到点就下班，那我们呢讲究的奉献，对吧？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人家下班以后绝对不接电话哈，也不回信息，人家该休假就要休假。那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就是效率上的配合，它其实跟国内是有点脱节的啊。所以这样，我觉得就你必须要去建立适应当地本国这种企业的就管理的方式、管理的文化，而且你还要想办法去做就是管理上的创新。啊，运营上的创新啊，这是第三的一个点。第四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问题，相对来说，我以欧洲为例，就是欧洲它其实我们从互联网的应用层面讲，包括一些营销的一些方式方法上来讲，其实他们已经远远的落后于中国了。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相对说欧洲的这个文化它是比较固化，阶层也比较固化，就是现在真正在欧洲的主流的这些企业还是一些家族企业或者有传承的一些企业，还是因为它普遍的这个企业主年龄都偏大啊，都是50甚至60、70岁这样的人在经营企业，就年轻人是很难有机会，尤其像做我们这样的就是这种产业，它不是互联网的嘛，它是这个制造，是消费贸易相关的。所以我们有些经营上的理念啊，很难去说服和传达给就是当地的这些零售商，甚至是像国家经理，比如我们请国家经理来操盘的话，其实有一个相互搭妥的这样一个过程，这种沟通是相当痛苦的。为什么呢？你一定要证明，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证明，哎，我说这个是对的，可行的，他要看到了他才会去执行。所以我们有时候现在比如像跟欧洲的一些操盘手在沟通的时候，哎，他最后巴托，那也没办法，他很固执，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你先做。他做完了以后发现，哎，一个月以后我这个方式，比如说我这个促销政策，我这个品牌推广政策不行，带不来销量的提升，好，然后他才会听你的，而且不光是听我的，那我还要在某个其他的市场通过我这个方式验证的可行，他才会采纳。比如像我们现在就这个面临这种问题，因为荷兰的这个，因为荷兰我是用的国家代理这种方式哈，那么代理商是比较配合我们的，那沟通相对说方便一点。那我们很多先进的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现在通常都会在荷兰市场先去执行，比如说促销政策、品牌推广政策啊，包括定价的一些政策，哎，荷兰市场证明可行了，好，然后比如说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市场，那他看到了，哎，可以。而且他要证明不行了啊，你再说哦，我在荷兰这个可行，他才会去执行。所以这是最难，目前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对，他会影响。
平哥，你讲的这些真的是很真实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而且我听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 快速能够解决的良药，对吧？这个听起来就是得慢慢磨哈，这只能要花时间，
没有捷径，没有捷径，真的没有捷径，没
有捷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那个，今天那个平哥给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啊。我自己一边在听平哥讲，我一边在记笔记啊。就是我听到几个特别重要的东西。第一呢，就是关于市场的进入的时候的一些考虑啊。我发现平哥有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做错位竞争啊，就是选那些大的公司已经成熟的那些大公司，不太关注或者做得不太好的地方，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啊，否则就是硬碰硬，我们创业公司是没机会的啊。包括你刚才讲到进东南亚市场去做 2B，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就比较大、比较容易切入的地方，但实际上创业企业也做不了啊。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很深。第二个呢，就是平哥其实反复提到，就是从做贸易的这种思维到真正去做企业、做品牌。啊，那这个里面当然你会花更多的力气更累哈、然后你要很多的磨合，包括刚才我们讲到这些跟人的这些磨合，
对，
但是实际上这些才是更长期的啊，更有效的，从长期来看更有效的一些做法，而不是像我们前面提到像东南亚那种，我们看大家靠低价去走一波啊，但是很快又会败退下来，
对，
它不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做法啊。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最后我想问平哥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看你也在做视频号，对吧？你现在自己在做内容，除了视频号还有什么吗？你的主要平台是在哪里？
我基本上就以视频号为主嘛，主要是其实也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想分享给行业的一些从业者吧，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行业共同努力，就是做出好产品，不要去碰头了。
哎，那这个我其实也很好奇啊，我想问问平哥，就是包括你今天同意来跟我录播客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做出海的这件事情是要靠信息差来赚钱的，就不愿意分享。就觉得哎呀，我把我的秘密说给你了，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了，不行哈。但是我看平哥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啊。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是很乐意来分享你对于出海的这些经验呢？
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呢，就确实有几个哈。就第一个呢，确实是希望，就是因为光我们一家玩，你整个产业你是玩不起来的，需要更多的人朝更正确的方向去做。我觉得众人拾柴火焰高，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不是电动车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我们实际上是跟燃油摩托车在竞争，要整体去做燃油摩托车的这种替代，然后才是自己的竞争，对吧？电动化以后还有智能化呢，它其实跟汽车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的一个呢，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当然我也不可能就是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就商业秘密。那这个秘密是介于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美国在哪里，很多人都想去，但是怎么样快速的去这一路上要经历一些哪些东西，其实它还是有些 know how 的。那这个 know how 我觉得是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企业，它有不同的做法。那这就是可能最终形成这个市场上不同表现的主要的原因。那可能比如浩万，我有浩万的 know how， 我有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做法，但是其他企业它有其他企业的做法，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分享的，只是我怎么去做这个事儿，技术细节啊，那是我自己的，但是我觉得方向策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欣赏平哥的这种态度啊。其实我做这个出海的播客其实也是带着这样的初衷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多交流，就是有很多的东西拿出来讨论，拿出来分享，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就像平哥刚才讲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这个中国企业出海大家抱团，然后有很多的互相的这种提携和帮助啊，才能帮助彼此都能够快速的进步。好，那平哥，我的今天的这个访谈就差不多结束了啊。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关注平哥讲的内容啊，想要跟平哥交流的话，应该怎么关注您的那个什么号啊或者什么的？
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就是视频号的名字叫 PBro 的创业日记，就 PBro 就是 P 哥嘛 ，PBro 啊 ，PBRO
啊，
然后的创业日记，
okay、
或者说加我的微信都可以。
哦，好的，那我把那个平哥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发在我们那个节目简介里面。
好的，
就大家到时候如果想要找平哥或者是关注平哥的内容，可以去看那些。
好的，好的。而且徐老师，我最后其实还有一个话想跟你探讨一下。
哎，你说，你说。
但这个也是得益于可能这些年的创业，这是第二个了，也得益于我之前这个就是自己不断的学习，比如说混沌啊这样的这样的一些学习组织，我是觉得其实很多历史啊，就是我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是会惊人的相似，就是当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懂或看不明白的时候，比如说我一个行业看不懂的时候，我自己企业出了问题的时候看不懂的时候，我看行业，那行业看不懂的时候，我看目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那社会在看不懂的时候，我看全球，对吧？全球在看不懂的时候，我可能看历史，历史看不懂看哲学啊，看这些东西。其实我很多东西是来自于这样的思考，比如说我们刚说像这种我两轮的电动化智能化，那有一个已经验证的特斯拉，它四轮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可以去学习，可以去验证，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关于产业的一些演进，那我当看不懂的时候，我看整个行业整个产业当年的东南亚市场是怎么做的，怎么败的，哎呀，或者说怎么成功的。那么在学全球化的时候，像在我们这个两轮行业，那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去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说掉了，还有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值得我们去学习，它在做全球化本地化的这个方案当中，那就是本田。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两轮摩托车全球每年新增6000多万辆，但是本田你知道吧，它一年就是1800万辆到2000万辆，占了30%的市场份额。所以它的这个全球化本地化是做得相当好的，基本上在一些大的市场建立工厂团队本地化。对，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非常感谢平哥啊！
啊，谢谢。
好，那期待你们这个东南亚出海的这个好消息啊！
好的，谢谢徐老师。
好，感谢平哥，
好，
拜拜，
好，拜拜。